你呼召拣选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啊，让我们的灵魂能够苏醒。感谢神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圣经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能够行在光明当中啊，让我们也能够有力量来跟从这光，来跟从神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美德。其实有一种能力或者说这个素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就是和很多其他一些能力或者素质的一个前提，那是什么呢？就是审美就你看什么是美的，你看什么是丑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当人审美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是一团糟，然后就会是很奇怪。那么但是人们对美的概念呢，很多时候呢也说不清楚，也道不明白就是觉得自然啊、舒服啊、协调啊，或者就是退而求其次，就是哎呀，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美到底可弄不清楚，那我们怎么样追求功能追求功能就是所谓的那种工业化设计所谓的一种也是一种美的一种潮流，就是所谓的功能性然后把一切认为好像不需要的东西剔除掉所谓剃刀原理那觉得这也是一种美，其实这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因为人的审美出现了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呢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美丑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看，按照神的眼睛来看。我们当知道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也都甚美。那什么时候这一切开始变丑了呢？因为人堕落犯罪，罪的出现，这一切就变丑了所以感谢神神从万民当中呼召拣选我们让我们被圣灵所光照，被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所重生所以我们苏醒的灵魂，我们就可以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来看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们今天来思想基督徒的美德基督徒的美德呢，有的时候在世人眼中看呢好像不一定是美比如说我们谈到信心信心，基督徒对上帝的信心是美德，但是有的时候在世人看呢好像并不美甚至世人会嘲笑有信心的基督徒那么盼望同样也是这样。那么爱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爱。那么真正的爱呢，爱是一切情感的基础，是不是？爱是一切情感的基础，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爱，那事实上你的恨也没有根据你的嫉妒也没有根据甚至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爱，你的欢喜、你的悲伤、你的忧愁、你的遗憾，这一切事实上都没有依据爱是最最最重要最基本的情感。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神是自有拥有，神是永恒的，而圣经却说神是爱那么爱是上帝赐予人的一个能力或者说品质，因为人是神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所以是人与生俱来就有爱的品质或者说爱的能力，但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之后呢，爱的能力并没有消失，但是爱的方向错了我们上次谈到， 但自从人堕落犯罪之后，爱的能力看上去还有，但是爱的方向错，这个爱不是向着上帝而去的，不是爱那美好，而是爱什么？爱自己啊。那么事实上看上去人还可以爱，但是这个爱呢就不是真正的爱了，甚至带来伤害。我们会看到亚当夏娃堕落犯罪后，亚当夏娃他们之间彼此伤害，彼此猜忌，亚当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杀二儿子哈。那么因为大儿子嫉妒弟弟，是不是哥哥嫉妒弟弟？我们知道人为什么会有嫉妒呢？因为他心中一定有所看重所爱的，他才嫉妒，所以爱就扭曲了，爱变成了一个很，甚至某种方面爱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爱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那么感谢神，神拯救堕落犯罪的人啊，赐下主耶稣基督，让一切信靠他的不是灭亡反倒永生，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人的罪哈。那么凡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重生得救，他这个爱的能力或者说爱的品格品质又恢复了。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段经文讲到人爱的能力被神所恢复过来。那么起初人是怎样呢？不知道什么是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呢？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啊。从一开始不知道，自以为知道，但是事实不知道。那么到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就是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知道什么是爱。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甚至可以行出爱啊，我们相爱不仅在言语和手段上，主要在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可以行出来啊。首先是不知道，知道，知道了以后甚至可以行出来啊。这是得救的人恢复了这种爱的能力或者爱的品质。我们都知道圣灵来到人的心中呢，是让人知罪啊，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圣经同样也告诉我们，圣灵也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所以圣灵来到人的心中，人就恢复了爱的能力。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五章五到八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啊。圣灵来到我们心里，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知罪。那么圣灵呢也在我们心中浇灌爱，也把爱赐到我们的心中。所以爱是恩赐，从一开始就是恩赐。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把爱的能力和品质放在人的心中。那么但是人自己堕落犯罪，爱变质了。那么上帝拯救人，上帝再一次让蒙恩得救的人恢复真正的爱。所以爱是恩典的果实，爱是上帝恩典的果实，爱不是我们换取恩典的筹码。爱，我今天可以去爱，我今天可以去爱神，我今天可以去爱人啊。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因为我们这个爱心，因为我们这个好行为，我们可以拿到神的面前来表功啊，来立功行赏。不是的，因为这个爱就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啊，就是。所以爱是恩典的果实，而不是换取恩典的筹码。那么马丁路德说呢，我们不是为了进入天国而行善啊，而是因为已经在天国而自由的行善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爱，我们可以去付出爱，我们有爱的行为呢，并不是好像来换取进入天国或者换取神的恩典，而是我们已经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了，我们可以不受罪的捆绑和束缚，我们可以自由的去行善啊。那么所谓行善呢，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啊。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其实我们也上一次成人主学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爱人是爱神的延伸，因为爱神，所以我们爱人，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啊。所以有句话说，就是上帝隐藏在人的面容之下啊。那么当然这句话呢，就是好像有点文学色彩啊，但是呢，它的圣经依据是在马太福音25:40啊。主耶稣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主耶稣说就这个行为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事实上就是坐在上帝身上啊。那么这种爱最彻底的体现，就是真正的爱最彻底的体现是在哪里呢？爱仇敌。爱仇敌就是真正的爱，神放在人心中最起初的爱，神爱的本性的爱，爱仇敌。上帝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是上帝仇敌的时候，上帝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己牺牲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爱仇敌，就是爱最彻底的体现。好，我们刚才看到爱是神的恩典，但是呢，爱要人的意志来协调，或者说用合作这个词。今天很多人不喜欢听合作，好像一说到合作就是神人合作但是爱呢，确实我们自己是要参与的，爱不是被迫的，被迫的绝对就不是爱啊。所以奴隶，一个奴隶没有办法爱他的主人，因为奴隶是被迫的。所以耶稣基督最后称他的门徒，就说呢称他们，甚至称你是我们是朋友啊。朋友知道主人的心意啊，奴隶仆人不知道，但是朋友知道。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所以上帝要让我们得自由，因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自由的灵魂才能真正产生爱，而这个爱才是真正美好的啊。被迫的，或者说我们再稍微讨论深一点，被诱惑试探的那种出来所谓的那种爱，其实也不美好啊，也不美好。那么就是自由的爱，我们提到在上次查经当中，上次成人主题当中，我们说到爱其实应该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因为上帝的神是爱，神的爱是主动发出的，神的爱不是被牵引出来的，不是被引发出来，因为上帝本性就像太阳，他要本性就是要发光的啊，本性神的爱就是爱，就是神的本性，他自然主动的就发出，主动的发出其实就有自由在里面啊。自由的人才是主动的发出爱，而不是被迫的或者被牵引被引诱出来哈。所以爱一定要出于人自己，人自己的意志，人自己的自由啊。但是爱呢，仍然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来思想圣经所说的爱呢，我们就知道真正的爱会引发我们一些反思。首先呢，我们就看到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成功神学啊，或者说丰富神学这样的一个词，反正就是成功神学，总之就是说相信神神就会帮助我，我就会成功，我就会怎样哈。那么其实呢，当我们来思想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首先爱是恩典，爱不是我们可以拿来换取成功、换取恩典的一个筹码所以爱神爱人绝对不是换取某种成功的手段这是所以真正的爱让我们来反思这种成功神学的谬误，因为真正的爱它不是换取成功的手段 它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不是换取所谓成功的一个手段。爱上帝爱人不是用来交换的，与神交换。那么呢，真正的爱一定伴随着为他者去舍己，甚至去牺牲，这是真正的爱。因为主耶稣基督活出那真正的爱，而主耶稣基督的爱伴随着主耶稣基督的舍己，甚至牺牲。所以真正的爱一定是这样。所以真正爱一定伴随着舍己，真正的爱与寻求自我成功一定是背道而驰的，一定是背道而驰的。一个有真正爱活出来的人，一定伴随着他要越来越自己，越来越小，自己越来越消失啊，为着他所爱的对象啊，他爱的对象啊得着益处，这是真正的爱。所以一说到爱，一定与追求收获成功是相反的两条路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前面这段经文就是谈到爱，谈到爱呢，爱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真正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今天很多时候这种成功神学、丰富神学啊，这种其实与圣经的教导是严重背道而驰啊，严重背道而驰。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让我们去爱嘛，爱上帝爱人嘛。那么从圣经当中也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爱嘛，爱就会伴随舍己。爱不是追求自我的成功，追求自我的成功就不是爱了，那是什么？贪婪，是不是？贪婪，追求自我的成功那是一种贪婪。那么贪婪跟爱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呢？今天很多人容易把这个混淆，容易有人说啊，我很爱他，你可能是贪爱他的钱，你可能是贪爱他的美貌，那真的是爱吗？有可能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啊，可能自己都弄不清楚。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看，爱跟贪是两回事情，是不一样啊。爱是非常美好，贪婪其实是不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为什么会产生成功神学、这丰富神学这种与圣经真理背道而驰的思想呢？就是人把贪和爱混为一谈了啊，人把什么是贪、什么是爱混为一谈啊。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就会引发我们一些反思哈。那么爱的目的，或者说爱的行为言行，就是这种实践，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啊，是为了对方的益处，被接受者的益处，当然这是它的目的啊。那么在这个爱是不是一定要追求结果呢？那么其实爱不在于付出爱，或者是付出爱之后收获怎样的结果，从爱的对象那里收获怎样的结果这其实就是那种把爱当作一个交换的筹码在里面。爱在什么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我们信靠神的来说，爱的过程当中效法耶稣，这就是我们实践爱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实践爱的目的。耶稣爱着世上的人，但是呢，耶稣却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从这个现象上来看，耶稣的爱就是枉付了，白白的付出了，结果并没有收获到人对神人对耶稣这个爱的回报，而收获的是什么？人对耶稣的嘲笑人对耶稣的抵挡，甚至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耶稣还是这样去爱人，耶稣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都为钉他的人向天父上帝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那么从耶稣这个爱的举动上、爱的言行中来看，他收获了什么呢？似乎没有从人身上收获什么。但是这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爱不是为了去追求那个回报不是的。我们不是把爱当作一个交换的筹码，爱是什么？就是我们去效法耶稣，这就是我们爱的目的。 效法像耶稣那样去爱，效法耶稣怎样去爱，这是爱的目的。然后最终的，我刚才说是这个实践过程中活行出来的过程中，不是盼着我能收获什么，我能回报什么，不是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意就是效法耶稣。那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荣耀神啊，荣耀神。耶稣爱世人，荣耀天父上帝，把他对天父上帝的顺服彰显出来。所以一切爱实践的最终终点或者最终目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就是将荣耀归给那先爱我们的神，将荣耀归给那先爱我们的神啊，这是我们爱的目的。爱的目的呢，我再简单说一下，就是在我们这个实践过程中啊，目的是效法耶稣啊。那么爱最终的目的结果，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啊。爱不是说在眼前我要得到从被爱的对象一定要收获怎样的回报，不是的，而就是效法耶稣。那么爱的次序，天主教对爱的次序呢，它有这样的教导。那天主教的教导呢，就是说神当然最高次序了，在这个爱的次序当中，就是人的爱的人付出爱的次序当中，神当然是排最高第一位啊，上帝得到最高最高的爱。那么接下来呢，天主教的教导就是接下来就是应该爱人嘛，对不对？但是爱人呢，天主教的教导是根据他人与神关系的远近来确定他人得到怎样爱的得到怎样程度的爱啊。那么天主教的教导就是最高的爱，爱有爱分次序的啊，爱分次序的，爱分程度的。那么最高的爱给神，那么接下来就是爱人。那么爱人，天主教就说根据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的远近来区分爱他的程度。那言下之意就是跟神关系近的他要得到更多爱，跟神关系远的他要得到少一点的爱，这是天主教的教导哈。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了，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讨论，就是我们刚才说了爱实践的目的是什么呢？效法耶稣啊，效法耶稣。我们以这个为我们讨论思想的一个根据来思想天主教对于这种爱的次序的教导啊，我们是怎样的看法？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啊。不过这样讲不应该爱罪人。嗯。嗯。对。啊。对。啊。对，那就是天主教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啊。这跟耶稣不一样，耶稣爱罪人嘛，是吧？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嘛，是吧？那有没有？啊，有没有其他的想分享的看法？就是对于天主教说的这种爱的次序，我的看法是什么？啊，因为我知道爱是效法耶稣啊。大家都觉得天主教的看法是有问题哈啊。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离神最近呢？天主教说根据跟神远近的关系来确定他能得到的爱的程度啊。那圣经说什么样的人跟神近，或者神亲近什么样的人啊？忧伤痛悔的哈，是吧？啊，神住在这忧伤痛悔的人心里啊，所以哎，那个讲的哎，那些罪人呐、啊，哎，他们其实或者说认罪的罪人，为罪忧伤痛悔的罪，哎，他们其实跟神是很近的，那他们就要得到更多的爱。如果按天主教的说法，他也可以这样来讲啊，啊， 那么谁离神远呢？圣经告诉我们啊，当然有那抵挡神的外邦人啊，怎这样。那但是耶稣特别说，有一种人是口里亲近神，心却远离啊。那其实这样的人离神远，那是按着天主的看法，那这样的人就应该少得到爱。看上去有没有道理？好像也有道理啊。好像你看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啊，口里称谢神，但是心却离神很远。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在人看来好像爱不多啊，好像骂的比较多，呵呵，责备比较多啊。但是耶稣对那些那种忧伤痛悔的罪人呐、甚至那些长大麻风的哈、就那些污秽长大麻风，哎，耶稣好像跟他们很近一样的哈、在人看来，这些人都是被上帝啊，都是污秽啊，都是怎样？但是耶稣跟他们很近，因为他们忧伤痛悔啊、所以为什么呢？就是这是我们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了来思想神的话语，或者说更加的准确把握神的话语，我们容易有一个倾向，就是把它教义化、教条化啊。天主教是这样，天主教说这个爱的实践呢、这个好像就是说起来好像很难去那样，我把它简单化，列出个次序，我们就比较好做。但是这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会根据他自己的想法去思想这个次序，谁跟上帝近呢？谁跟上帝远呢？他可能不会去从圣经中来看什么样的人跟上帝近，什么样的人跟上帝远，他自己自然的他就得出一个结论了啊，某种人他认为离神近，某种人他认为离神远，但这个结论不一定是从圣经来的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思想，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来读这个小药理问答啊，我们来读使徒信经，这都非常非常好，这都非常非常好。但是呢，我们依然要认真的来思想神的话啊。这些使徒信经、这些药理问答的归纳总结，都是教会这么多年来沉淀出来的，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也是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也是在圣灵的光照下带领他们总结出来，都是非常宝贵。但是我们不能只是把这些规条、把这些东西知道而忽略了圣经，我们还是要在圣经经文的基础上再来真正的理解为什么教会、为什么历世历代的圣徒把这样的教义教理给总结出来，要知道他的这个背景来龙去脉。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弟兄哈，很热心，爱主很热心啊。他有一次去香港参加一个福音大会啊，也是一个奉新会，也是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布道家哈，一个去到香港举行非常盛大布道。然后这个弟兄回来以后啊，非常就是这个精神面貌非常好，好像就是被圣灵浇灌一样，非常开心啊，非常火热。然后他就跟冯涛就跟我说啊，就说哎，冯涛弟兄，哎呀，我送你一本书啊。我一看什么书？男士手册啊，男士手册，就是那个布道家写的啊，他就说男基督徒的手册。他说你只要有这本书就行了，你不用看圣经啊，你不用看那圣经你要是看了又累啊，又不是那么清楚，这个手册很简单呐、第一条你做什么，第二条你做什么，非常简单呐、但是非常容易实践呐、就是你基督徒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就生活各个方面，他给你写了个手册，多好呢。其实呢，我们不要把这些教义教理都当作手册，就像天主教就喜欢给人写这种手册，因为天主教不喜欢信徒看圣经，对不对？天主教不希望他的信徒看圣经，他们把圣经解释权抓到他们少数人手里。但是圣经，但是信徒确实对神的话语有需求，那怎么办呢？天主教就列出这种所谓爱的次序啊，所谓很多很多啊、这种规程啊、规条，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倾向啊。我并不是说啊、这些东西不好，这些东西有它的价值，但是呢，我们一定还是要回到圣经的话语当中来，真正的理解啊、这些所谓教义教理啊、它的意义所在哈。好，这就是爱的次序，我们要思想。当然了，天主教那个 爱的次序其实也非常有启发性，非常有启发性，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心意来理解，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往往就按照自己的观念来理解这个爱的次序啊，自己来定什么样的人离神远，什么样的人离神近啊，这是非常危险的。然后离神近的我多给他点爱，离神远的少给他点爱，这是非常危险的。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思想爱一定与公义必须同行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谈到爱的时候，爱里面有一句话，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所以爱跟公义一定要同行。所以中马田牧师说过，没有真理的爱就是滥情主义啊，没有真理的爱就是滥情主义。那么只有没有爱的真理是什么呢？是教条主义。没有爱的真理是教条主义。那么事实上今天的世界最大的危险还不一定是教条主义，最大的危险呢就是中马田牧师说的滥情主义。好，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到底什么是滥情主义，我们在下一次成人主义学我们更多的讨论。滥情主义呢，简单的就是说不要真理只要爱，不要真理只要爱。那怎样不要，那不怎样，那到底什么是爱呢？凭感觉啊，凭感觉，我感觉好，我感觉接受到了爱，这就是爱啊。所以呢，滥情主义就是一种把个人的感觉把它绝对化，那么呢把真理丢在一边，这简单的说这就是所谓的滥情主义，这就是没有真理的爱。结果第一个就是情感至上啊，感觉好，我来到这个教会我感觉很好，哇，这个教会真有爱呀。如果我来到这个教会我感觉不好，哎呦，这个教会没有爱，这就是滥情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这就是爱跟真理没有并行。第二个呢，就真理相对化啊，真理相对化，因为人的这个感觉啊经常变的，今天出太阳天气晴朗我感觉就好一点，我来了教会里哎，我可能感觉好一点，或者今天天气不好怎么样，或者我碰到一些事情啊，我来了教会里，教会里可能还是讲同样的话，发生同样的事，但我感觉就不好了，那我就会觉得啊，这里好像没有爱。那么真理呢，真理就相对化了啊，可以这样可以那样。然后第三就是去责任啊，没有什么责任啊，就是以爱的名义逃避责任。既然真理都相对化，我们就不需要向真理负责了啊，就不需要向真理负责啊。第四呢，就反智啊，就反对理性啊，反对规条，反对啊次序啊。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滥情主义。那么其实这种啊，在今天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危险，就是所谓的没有真理的爱就变成了滥情主义，这也是中马田牧师啊所极力反对。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滥情主义呢，其实在今天是广受欢迎。那么结果教会成了什么呢？教会就成了一个追求感觉良好的地方，而教会就失去它真正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要塑造门徒的啊，教会要塑造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但是慢慢教会离这个使命就越来越遥远了。好，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来思想基督徒的美德的第三样，就是爱德。我们看到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爱不是我们换取恩典的筹码，爱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呢，真正的爱啊，一定与那种追求自我益处自我成功的那种啊所谓神学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哈。那么爱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效法耶稣啊，效法耶稣。爱的目的不是在于啊我要收获到什么样的回报。那么爱呢，必须要与公义要同行。那么失去真理，失去公义，圣洁公义的爱呢啊，就会变成所谓的滥情主义，那就不是真正的爱了。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啊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啊，感谢神。 也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啊，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明白神话语的意义，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有热心、有爱心，来按着神的心意，来按着神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感谢神，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好，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